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我们又上课了。今天呢是第十五课，我们的课题呢仍然是朝着工人跟教会的关系方面来思想。今天呢是第二次我们讲跟教会的关系，特别讲到呢理想的教会组织，理想的教会组织。当你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一块聚集超过十个人以后，你就要学习组织起来的这个概念了。那么二三十个人开始呢是最容易操练的，等你超过五十人而没有好的组织的话呢，教会一定混乱，教会一定混乱。在新约圣经啊，有一间教会非常乱，他是很有学问又有钱财，但是很多问题，那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啊最后一节，保罗讲了一句话说，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在教会带领的人呢，我们做基督工人呢，因为这是一个专业的侍奉，你要做的有水平，不断的进步，当然要学习。那这个组织呢，是为着让整个的会众群体有效的运作，有效的沟通，各有各的岗位，所以我们说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在我们国家呢，讲到组织，有的时候也是指这个机构，它是一个单位，是在一个组织里面。其实一个小小的家庭，有四五个人的家庭呢，也是有这样概念的。做爸爸有爸爸的位分跟职责，做妈妈有妈妈的责任跟这个角色，儿女有儿女的责任跟角色。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呢，它是混乱的，不能够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今天我们会谈一下这个教会组织的这个图表。那在广播里面讲图表呢比较困难，可是我会简单的讲，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然后呢就讲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教会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团结跟合一的侍奉。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是长久文化的这个缺陷，或者是教育的不足，或者是我们不够谦卑，学习的不够，咱们中国人常常被诟病为一盘散沙。当然我们不愿意听，更不愿意讲，可是我要跟你一块儿鼓起勇气面对这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不能够成为各顾各的那种自私骄傲，没有在一块儿在一个团体同心合一的侍奉。所以今天第二方面呢，我们讲合一的侍奉。教会的组织清晰，为的是能够使教会能够好好侍奉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就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去活出圣经，那么必须要能够同心合一的侍奉。第三方面呢，我们就看一下今天咱们的处境，今天的我们的教会应当怎么样去努力，给你一些建议。很快的先看第一，教会的组织最理想的组织，第一就是谁是最高的头，就是大家都信服的，都尊崇的，都敬仰的那一位。那一位呢，他不是你们教会年纪最大的，开始30年前呢，50年前呢，60年前在他们家开始聚会的那一位，不是的。 就是他很爱主，很爱人，很会讲道，但他不是教会的最后的最高的那一位。教会的头，圣经说是耶稣基督。你跟我在心里面默默说一次，教会的元首，教会的首领，教会的真正的头是耶稣基督。然后呢，才是有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是以耶稣基督为头，我们是身体。整个的教会作为一个身体的比喻来讲呢，就是有很多的肢体，有很多的部分，有手啊，有脚啊，有眼啊，有鼻子啊。这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在哥林多前书讲恩赐的时候呢，也就用这个做比方。那教会最上面是耶稣基督，然后呢有一个下面的一个核心来代表耶稣基督，来教导弟兄姊妹的，我们说是传道人、牧师，或者是几位同工。在海外呢，我们叫执事、执事会；在咱们国内呢，很多地方说是同工、同工会。那这些人呢，要负责教会的重大事务当中的一些人事的问题，就是谁做传道人，哪个神学生来我们这里的聘任问题。考勤问题，就是是不是忠心的做我们应该做的，以致谁向谁交代。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制度与问责，这问责的观念呢，要放在我们的心中。纪律的问题，也就是有规矩，按着圣经的原则，这个团体去生活。你看，在人的组织里面，人最多、最有果效、最有纪律的是哪里呢？是军队，因为它有纪律。他有这个沟通的体系，有命令的系统，他是责任跟组织划分的很清楚的。所谓的有军阶，有最高的啊，有将军啊，中间有队长啊，有队长，有士兵啊等。那同样的，在一个公司单位，我们说大的公司企业呢，它也有很清楚的这种纪律跟位分。同样的，教会呢，虽然是属灵的团体，但是呢，我们也有同样的这方面的这个职责。然后下面就是会友大会。会友大会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已经信主的人，大家都以这里为神的家。我们50个人都是信主的，也可能其中有10多个或者20多个人是没有真正相信的，那么加在一起可能是60-70个人。可是这50位真正信主的，你们也可以定，信了5年以上，信了3年以上，能够接受洗礼是最好。还没有接受洗礼的，他也可以是已经信主的会友，只是没有机会接受洗礼嘛。那这个会友呢，1年1次，要大家全体探讨教会前面的方向的这样的机会。耶稣基督是头，教会的核心小组，会友大会。会友大会在下面呢分两方面了，一个就是真正的同工会或者叫执事会，另外一个呢是传道人，带领的传道人，在海外呢叫主任牧师，那么在一些农村呢叫头羊，或者也有些乡镇的教会呢也叫这个主要的传道同工，或者是主任牧师，或者是带领的长老。那这两方面呢，它是两种功能。传道人、主任牧师这边呢是属灵方面的领导，而同工会、执事会方面呢是行政方面的领导。所以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还是用50个人的教会来说，100个人也是一样，它是有两方面的，这样两方面才能够平衡。如果是单单是一方面，它就产生一个问题，产生什么问题？弟兄姊妹，你说，产生腐败。最高的领导，这是人的团体，因为教会也是人呢，对吧？教会不是机器，也不是天使，教会是人。在人的团体里面呢，有两方面的最高领导。一方面呢，牧师传道人这边呢是属灵的领导，讲解圣经、祷告这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同工会或者执事会那里是行政的最高的领导。 那么主任牧师跟传道人跟执事同工大家定期的一起开会商讨，这里呢就牵涉到合一跟同心侍奉了。整个的关键，教会的传道人是否有操守，其实呢是受了教会组织是否健康的影响。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健康，主任牧师是最高的唯一的那个最高领导的，行政方面也是他，属灵领导也是他的话呢，长久容易有腐败。就算没有腐败呢，没有骄傲，我们看不出，但是他如果能够有分开的两方面最高的领导，一方面是行政的，另外一方面是属灵的，他会做得更好。那他会做得更好，现在也是做得很好，只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容易看出，如果是两方面的话他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同工会的运作，执事会的运作应该是什么呢？让耶稣基督做元首，使传道人或者是这个同工会的主席不专权，要谦卑，能够跟同工一起沟通，跟其他的执事长老好好的沟通。如果主席是长老，也同样的不能骄傲跟专权。第三，同工会或者是执事会里面有属灵的事工跟行政的事工分开，分权分清楚。怎么样分？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不单单是一年，它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一生一世的去学如何的分开属灵事工方面的抉择。最后大家有矛盾的话，让传道人让牧师去决定。如果是属于行政的工作责任的话呢，我们请执事会同工会这边去做决定。在这里留意的第四方面呢，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三节，我们要不断地为这件事情祷告。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谦卑，不是争权。人有一个潜在的错误，就是荣耀自己，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在人面前被尊敬的。我们也讲过了，借用英国传道人斯图德牧师他曾经讲的，当传道人站在讲台的时候，都有一种不自觉的虚荣的心，希望我们讲得好，弟兄姐妹受感动，明白神的话，那里面隐藏着一个不够完全谦卑的心。这是一生一世要对付要学习的，求神怜悯。好了，教会的理想组织这一个课题，你不一定在十分钟里面完全听得明白，但是呢，你知道有这样的需要，既然是侍奉了，这样是传道人了，在良友圣经学院的造就过程里面呢，一生一世要把它放在心里面。第二方面，我们看合一的侍奉。下一堂课我们也会讲合一，同心合一，合一合一，我们不断的讲，它不一定是立刻能够实现，但是呢，不能不讲，要让我们知道遵行它的难处。前面我们说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结党纷争是第一个问题，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就讲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问，有没有在新约圣经的教会里面是同心合意的呢？听众朋友，你说是哪一间教会？如果是我们找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对了，腓立比的教会呢，它有同心合意的见证，它里面呢也有小小的矛盾，对不对？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也劝勉两个姊妹好好的同心，这是难处是有的，我们面对现实。但是腓立比书一章五节，保罗说他们的见证是同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在讲到同心合意信望福音呢，最宝贵的圣经基础呢，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这是同心合意的圣经基础。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为蒙召的恩相称是我们行事为人应当做的一个见证，一个基本。怎么样呢？ 四章二节就说了，讲到我们的品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那么这是第二节，然后第三节说呢，用和平彼此联络。那弟兄姊妹，你看第二节跟第三节的头一句，温柔、谦虚、忍耐呀、爱心呐、互相宽容，这些美德、这些见证，在我们当中评分的话，你看它是及格还是不及格？我们不要说追求满分。然后呢，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关系，在三章的后半句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劝勉。跟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讲了这么多的一，是我们合一侍奉的基础。因此呢，要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联络，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的功课。也因此呢，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现在所听到上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第十五课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呢，你问一下，你的侍奉里面有没有合一？你自己的品格是否成熟到这个地步？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然后我们接下去来问，我们的生命流露的是骄傲还是谦卑？是不耐烦还是忍耐？我们与人接触有没有爱心？我们的沟通与联络之间有没有和平？在我们的祷告与努力当中，有没有求主赐下合一的心？怎么样保守呢？他说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要保守，要努力，要去做成，要付代价的。这是合一的侍奉。合一的侍奉呢，它也不单单是指你这一间教会，你们五十个人、七十个人，你们一百个人、二百个人，跟你们所认识的别的教会，它也是讲耶稣基督，它也是用圣经，但是它的背景、它的传统、它的组织、它的来历，跟我们不是同一个派系的。我问，你们也要开会，我们能不能够跟他们用和平彼此联络，用爱心互相宽容？能不能够谦卑？下一堂课我会读出听众朋友的来信。其实在良友电台，听众朋友你也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彼此之间不往来的教会，彼此之间互相批评的信徒群体，肯定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进入第三方面，直接检讨我们自己的情况。今天的中国教会，今天的中国教会，我们讲了要有健全的教会行政，做传道人的有行政观念的呢比较弱，比较少，反而是在军队里面跟在公司里面带领导的职位是领导的，他的行政观念是很清晰的。因此我们要学习，在这里我借用卢文牧师以前啊提到的四样坚持，我把它修正增加为七方面的坚持，七个特点我们要彼此提醒。第一，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还有二章十九节，我们要坚持学习，并且必须要这样做，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个人的主，我们每个人的主，也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头，整个教会的元首。第二，坚持应当有执事会，也就是所说的同工会，里面要有执事。他的成员呢，包括牧师或者建立教会的那一位最德高望重的传道人、长老，还有主同工。教会的这个运作方面呢，治理方面要有章程、规章、智慧的章程。这个呢，我们要学习搜集，首先是信仰， 我们信仰圣经是神的话，独一的主，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各有这个每个人都有恩赐，我们都应该侍奉。这个章程的信仰方面定下来了，在定我们教会自己的章程。我们聚会的地点在哪里？我们多久来遵行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怎么样定下来？这个是要有章程的。在这个拟定的过程当中都不是完美的，过一年再修改，过一年再修改。只要肯以学习的心态来探讨的话呢，肯定会进步。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这一方面我们要努力的。第三，我们要坚持的是，就像我们前面读过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头的那几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消除一言堂或者是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错误。现在你看不出错误，因为他很爱主，我们很敬重他，通常是70岁80岁的长者，真的是爱主，但是呢也要告诉自己，我们要分工，要分工，消除任用私人的这个这个私人的利益去发展教会。在初期教会的经验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使徒们遇到教会里面的寡妇，在关怀上有了问题？结果呢，使徒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12个人没有自己决定，彼得也没有自己决定，而是将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就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使徒行传》第六章。从《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能够看到，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的教会里面呢，他的组织跟行政跟属灵的领导是不是能够从《使徒行传》第六章1节到7节当中得到教训。那这里面呢，我先提第一，最德高望重的同工在这里呢，就是12使徒，包括了彼得带领的，他们学习听取弟兄姊妹的意见，听取会众的意见。我就把前面两节读出来。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第二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有没有听到？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再读6章3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啊，再跳到第5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这一段呢，给我们的提醒，第一，教会有问题，使徒们怎么处理呢？第一，跟众门徒商量沟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开会，要听取意见，没有自己去解决。第二呢，我们发现呢，问题的产生是忽略了寡妇们，也就是忽略了弱势群体，忽略了需要照顾的人，这是问题的导因。今天我们也常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第三，会众的背景不一样，也是一个原因呢。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还有希伯来话讲亚兰话的住在耶路撒冷当地的这个信徒，两种不同的背景呢，产生不能合一的问题。这也是今天的我们一个提醒，但是能够面对，能够解决。第四，会众有反映他们意见的机会，他们的怨言反映出来，有没有听到？使徒们听到了。 今天弟兄姊妹，那最贫穷、没有能力、有疾病的弟兄姊妹、信徒，他们的难题被忽略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反映到？怎样反映到我们教会的带领的人、同工、领导人、主任牧师、长老、主席、执事会主席、同工会主席，能不能反映到这个机制跟管道？我们要测试。那下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是选一些人，候选人的选举方式不是最重要，反而是选举的条件，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好名声，选他们，选七个人。选举的方式呢，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看到呢，那个地方所讲的呢，一个使徒空缺的一个选举呢，是用这个致谦的方式，但这里呢没有用致谦，没有使谦，所以呢方式是可以变的，但是条件是重要的。我们选弟兄姊妹侍奉，要重视他的条件，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然后他们选出的斯提凡呢，加了一句大有信心，大有信心啊，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在这里我们再留意一点，你在看使徒行传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时候，你发现七位执事当中的斯提凡和腓力都是能够讲解神话语的人，也就是在真理的基础上能够教导的，有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在真理的基础上打好根基。基督工人的操守在乎我们思想的内涵，我们生命的内涵是神的话语，这个我们要坚持，坚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信。在下面，坚持牧养教导布道，牧养教导布道。第五，坚持过简朴的生活，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强调简朴的生活，学校耶稣基督。第六，灵命的低谷能够复兴起来。最后第七，有健康的工人就能够有健康的教会。
美国学者肯特奇斯提出矛盾戒律，鼓励了许多人。目光远大的人会被心胸狭隘的小人攻击，但还是要目光远大。人会同情弱者，只会追捧强者，但还是要为弱者出头。你多年建立的成就极可能毁于一旦，但还是要建设。你帮人时会出现好心无好报，但还是要帮人。你为世界贡献出最宝贵的东西，却遇上重大挫折，但还是要献上最好的你。天父要使用坚持走正路的人。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
好，第十五课理想的教会组织，我们跟你探讨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照顾，我只谋出主耶稣。